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若不是出于你，什么都没有。主，你造我们，按着你的形象，有你特别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势力当中拯救出来，归入爱子耶稣啊，光明国度。今天我们再一次的从圣经中使徒行传中，我们要来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保守带领在这里每一位听的人，主，让今天的信息，让你圣经上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面调和，使我们知道这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不是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历史而已，乃是我们也走在其中。求主你来教导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时候欢迎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是讲的是听的同感一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时刻，是你必须要站立在一个位置上准备好。我再讲一次，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时刻，来到一个季节，你一定要准备好你所站的位置，你要准备好。因为你如果不准备好的话，你会错失神所应许的。从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就已经浇灌下来的灵，在这个末后世代他应许要大大的浇灌，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发生过，直到现在。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在全世界上亿的，但是有多少人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那个位置，站好那个位置来领受来承接，你明白吗？所以你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这个器皿，不要错失掉。你如果错失掉这个时刻，错失掉这个时刻，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了，不会再有了。你不知道人家在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你就还是退回到原来的那个小角落里面。哦，原来就是这样，我做基督徒就是这样而已。不是的，你现在开始要站好你的位置了。我事实上在三月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关系，但是在以色列的大选之后到昨天为止，我有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什么事情转变了，好像什么东西转化了改变了，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真深深里面有那种感觉，在灵里面那种感觉不再一样了，好像进入了一个季节，是跟我以前所认识的那个季节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更是警醒，你更是要预备好你自己。你记不记得传道书啊，所罗门讲过一句话，或许我们很少去碰传道书，你也许不知道，传道书在9:8，他怎么说呢？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乏膏油。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准备好了，就像我刚刚跟你讲，你要进入那个位置了。心腹们，良人快要回来了，快要来迎娶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可是那个心腹心里面感觉到有东西，有事情要发生了，是跟昨天不一样的。我要预备好我的衣服，是不是洁白的，一点点瑕疵都不可以，一点点罪都不可以，我要预备好。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我们感谢神，你们都不用担心，神其实已经给我们一条路，每一天都要整理自己，每一天来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如果知道的话，认自己隐而未现的罪，洁净自己，不容任何的罪辖制我。这是诗人告诉我们的话。是时候了，你的头上也不要缺乏膏油，膏油总是指向圣灵。你的头，你的头上不要缺乏膏油，你不要好像让你的生命有一丝一毫的脱离，被这个世界忽然之间太忙了，很多事情就来了，然后你的生命就静止在那个地方， 你告诉神说等一等，你等我，我先处理这世界的事。有可能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浇灌下来的，或是他来了，你错失了，你觉得值得吗？我今天要用这个话开始来对大家讲，你一定要准备好，我们进入了一个时刻，你不能够再跟过去一样，不能够再跟过去一样。如果你说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啊，我觉得今天跟昨天一样啊，那你更是要警醒，你真的要警醒。你知道有十个童女，有五个是预备膏油的，除了灯有油之外呢，他还预备着膏油的，有五个呢，他的灯还是有油一样的，还是点在那里，但是他没有多余的膏油。主耶稣直截了当的告诉他的门徒，从2000年前直到此刻，那些话依旧回响在我们的耳中。所以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来寻找一个方程式，我们不是来寻找说他们怎么祷告我们照着祷告就行，错。我们不是要来寻找一个好像只要这些门徒使徒们做过的事情就一定有效的，一定有功效的，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这个，错。我们常常讲，当第二章彼得站起来对耶路撒冷上万也许100万的人讲道的时候，那篇道好像一只刀子一样割进了许多人的心，心如刀割。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站起来把彼得所讲论的这一段再讲一次的话，你觉得还是会有3000人因听到这个信息而信主吗？绝对不会。所以读《使徒行传》你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圣灵是神，圣灵是神，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行事，圣灵不是在你的框框里头的，圣灵不是给你一个方程式你就期待他就是照1+1=2去做的，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只要备好这些方程式就可以了，不是的，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请你记得把你的心放对位置，放对位置。因为这位圣灵在2000年前降下来，如今一样的在我们的里面，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所以当《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路加作者就是路加医生，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医生，他接下去讲，他在讲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指的就是路加福音。提亚菲罗我们讲过，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有可能是真的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人，但是照他的名字来讲，他的名字就是神的爱人。所以如果用这句话神的爱人意思来讲，路加写信给神的爱人，那么表示说这本书是写给谁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写给那些神所爱的人，圣徒们。非常有意思，他在这里想到说，我在路加福音所记的那个前面那本书所记的是写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开头。整本书四福音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路加医生说这个只是耶稣基督的开头而已，他所行的他所教训的只是开头而已，他死了埋葬了，他复活在门徒的眼中升天回到父神宝座右边，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个开头。接下来他说你们要等候圣灵，当我要进入之前，我们一定要回到耶稣曾经讲过什么话。我们打开约翰福音14:16好了，约翰福音14:16，主耶稣知道他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上，他的门徒好像 要被他撇下来，所以他对他们从心里面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来给他们一个确切的应许。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表示他是什么？他是保惠师。父要再一次赐给你们的是另外一位，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保惠师。他要求父，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位保惠师一来，他是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你都可以用等号。你要认识圣灵，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知道这个叫圣灵行传，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是谁。他是保惠师，他来做什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世界上的人不经过耶稣不能够接受第二位保惠师。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所以世界上不认识耶稣的人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圣灵，圣灵不会在他里面，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他说，你们却认识，门徒们，这些使徒们，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圣灵早就跟他们同在了，你明白吗？圣灵早就跟他们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同在了，并不是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才忽然之间与他们同在的。圣灵本来就与他们同在了，但是现在要在你们的里面，他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同在跟在你们的里面是两回事，两个步骤，两个步骤。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好像听起来很矛盾哦，他明明说要走了，但是他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在短短的几句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我是谁？就是那个真理的圣灵，就是另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自己。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有时候叫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弥赛亚的灵，就是耶稣自己。圣灵，三个位格不同，但是是同一位神。你问我怎么会有这样，我不知道，职分不同，但是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主耶稣继续跟他的门徒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仔细的读，在前面十四章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是不是？耶稣要求天父，天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但是在十五章接下去他马上就讲的哦，他说，我要从父那里怎么样差保惠师来。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神格，神一位神的那个神格的同等？有没有看见？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做什么？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这句话一定要记得，他来了就要为耶稣做见证。保惠师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你一定要把这一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圣灵来做什么？他要为耶稣做见证，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是父所差来的，也是耶稣所差来的。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我们再看十六章十四节十三节好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再讲一次，真理的圣灵就是保惠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两个字又有小字，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脑筋的明白，是你要进入，要进入神的真理里面，进入那个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记得，你没有办法进入所有的真理里面，除非圣灵引导你进入。他好像是一个引路的，带着你，带你进去，带你进去。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来，他不是凭着自己，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再问你们，圣灵来是要做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对了，所以圣灵来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我自己的话，他要讲耶稣的话，耶稣告诉他的话，他讲出来，然后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因为他是神，他就在神那边，他听见他就讲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并要把将来的事，还没有发生的事，2000年前耶稣讲这一句话，2000年之后呢，要发生的事情他要讲出来，来告诉你们。第14节他说什么？他要荣耀我。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记得的，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第二，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明白吗？这两个你一定要抓住，你要抓住你就不会混乱。我暂停在这里，要问一下你们了，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耶稣要差派圣灵来？第一，他要永远与门徒们同在，永远同在哦。第二，他要住在门徒、使徒、圣徒的里面，住在里面，永远同在，住在里面。第三，他要为耶稣做见证，他要为耶稣做见证。第四，他要荣耀耶稣。这是圣灵，我们要先认识圣灵的职任，就不会糊涂了。感谢主，我们暂时先看到这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刚刚我们在讲第一节，整本路加福音对路加来讲，这不过是耶稣的开头，他所行的，他所教训的，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段时间只不过是一个开头。然后接下来我们心里先预备好，接下来就是他应许圣灵来，保惠师要来，要与你们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当耶稣回去的时候，他要求父，父就差派来，或是他就差保惠师来。你要记得这个差派跟那个要他来这一句话，就是在第5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耶稣说他已经与你们同在了，因为耶稣在不在他们当中，3年半跟他们同行，耶稣在他们当中，耶稣在他们当中就是圣灵在他们当中，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也在他们当中，但是与他们同在不表示跟他们住在一起，不表示进入他们里面，这样明白吗？这些门徒们跟耶稣3年半在一起，等于是圣灵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让圣灵住到里面去，住到他们的里面去。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等候，你们必须在哪里等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加利利海，你明白吗？不是加利利海，你不能留在加利利等候，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3章。在这里学习这么久了，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教过的19章到24章是一个合法的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婚约，一个合法的，是不会改变的，可以重新更新那个约，但是这个约的内容不会改变。我们要看23章第14节到17节，在这个约里面有一个规定，有个规定就是说，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1年3次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锁定的日期。我们已经在雅比月里，或是犹太人现在称它叫尼散月，要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到神的面前去，你不要空手，你一定要带礼物来给他。再讲一次，所谓带礼物给他，这个礼物就是他的，他本来就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第16节，又要守收割节，这个收割节就是五旬节的另外一个名词，收割节就是五旬节。 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接下来是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收藏节就是祝棚节，这个收藏节就是祝棚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讲明是男丁，所以我们女丁女人就不用去跟着走，可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上去的，一定要去。有可能一切的男丁，男的带着妻子带着家庭一起上去守节，这是他的规定，这个规定没有改变，你明白吗？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圣经翻回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再翻回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你知道很奇妙，在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有另外一个翻译，那个翻译叫做耶稣和他们一同吃盐，吃盐，吃加盐的食物的时候，盐代表约，桌子上摆盐称为盐约。当你在那里一起聚集要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着盐的时候，其实这个桌子就成为祭坛了。你在这个地方一起纪念神，有盐，盐的意思是永远不会败坏，永远不会改变，不会朽坏的，又称为盐约。这很有意思，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他说耶稣和他们吃食物的时候，这个吃的食物加盐的，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哎呀，在这里我就要问你们了，请问你们，父所应许的，他当然指的是圣灵。父什么时候应许呢？你能够在四福音里面找到父所应许的吗？你找不到。父所应许的在哪里？我们打开约珥书第二章，这个都有关联的。你要明白，犹太人是明白耶稣在讲什么的，他们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们也知道父应许是什么。我们看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28节29节，神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是前面他讲的。之后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太熟这个经文了，但是你知道这是谁讲的吗？是父神讲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讲的话。在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完全是什么？超自然的。这些超自然的发生是因为他的灵，神的灵浇灌下来。这个浇灌不是拿一点水洒一洒而已，是倾盆大雨一样的啪这样子灌下来，好像天打开了，渊泉的门全部打开了，倾倒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所有凡有血气。所以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老年人、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最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要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再讲一次，这是天父说的，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我们才经历过日头变为黑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上个礼拜五，日头变为黑暗，从北极很大一圈欧洲很多地方都看到日头变为黑暗，因为是日全食，月亮要变为血，你知道吗？下礼拜五，下礼拜五晚上，月亮要变成血月，月亮要成为血月，你不觉得起鸡皮疙瘩吗？这句话，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最后的那一个时刻，雅各遭难的日子 大灾难的日子还没有到之前要发生了，现在就是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基督徒没有看到，也没有关心，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关心，你不知道，你日全食说话，我们也常常看到，其实没有常常看到。我小时候看过，你们有没有看过日全食？看不到就拿一个胶片对着太阳，你就可以看得到，是吧？发生日全食，然后逾越节的时候要发生血月，这是第三次。去年逾越节、祝棚节两次血月，今年逾越节、祝棚节两次血月，最后一次的祝棚节血月在耶路撒冷可以看得到，所以鼓励大家要去。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你要亲眼见证，见证神他的话语。这不是小事哎，弟兄姐妹们，真的跟你们讲，不是小事。神的话语今日应验在我们的眼前，而你有没有准备好？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你心里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站对你的位置？还是说你的心仍旧是在计划着十年、二十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对不起，当你在计划的时候，你那个计划是不是在神的道路上？是不是在神的时间表上？如果不是的话，全部是虚空的，一阵风一吹，什么都没有了，经不起火。经不起火的燃烧。你说同牧师，你不要吓人了，我没有吓你啊，这是圣经啊，你明白吗？你要看圣经啊，我的责任是把圣经的话打开跟你们讲，就是这个时刻了，我都不用讲，天、太阳、月亮自己在见证。你看太阳、月亮在做见证神的话语，所以真的从心里面告诉大家，你要准备好，因为那个大浇灌，圣灵的大浇灌要下来了。你里面要挪开啊，你里面要清洁啊，你里面要空啊，空为什么要空？空要承接那个大浇灌。如果你里面满满的，咻过去而已，进不来的，多严重，就是这么严重，你明白吗？真的很严重。如果你没有站对位置，你没有预备好你自己，你承接不了。承接不了神的灵，神的灵要浇灌下来，这是父所应许的。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啊，天父所应许的一定会做成，一定会成就。你一定要记得，这是神亲口说的，他有一个时间表，他有一个时刻，他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刻里面，你就要看见他成就。就像他应许赐给你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来了，过去了。他要定义将他的仆人压伤，来了，过去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了，过去了。他口中所出的话，没有一句话是没有应验的，每一句话都应验。现在这个话语来了，预备好你自己。已经两千年了，我们可以说那个小雨、大雨。现在是倾盆大雨，恐怕要闹水灾的，大大的浇灌。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太多，你心里面已开始感觉到了。所以耶稣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在那里，等在那里，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开始进入大收割。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问得很对，这是他们心里面日夜所盼望的。因为有十个支派不见了，以色列国只剩下少数一部分，只剩下犹大支派，剩下便雅悯支派，有十个支派从北国被掳之后没有回来过，不见了，被掳到世界各国地的四极去了，不见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所以以色列没有办法成国，少掉一个支派都不行，四世纪里面少掉一个支派他们都要哭啊，一个支派都不行了，何况十个支派不见了。这个十个支派不回来，不会有以色列国。但是会不会？会，因为这就是神亲口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枯骨要复活，那些已经变成干透的骨头， 没有一点生命气息迹象的，要开始复活，因为神的气息要再一次的吹进去，这十个支派要被聚集回来，两根木杖要连接成一根了，再一次，这已经断掉了，是两根，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断掉。圣经里面历史上你没有看见它接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自从所罗门之后就没有再连在一起了，是分开了。但是神说我要再一次把它们连在一起，现在这句话还没有应验，可是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眼前正在应验当中，在我们眼前正在应验当中，他一定会留意保守他的话实现，神的话一定会实现，我告诉你，一定会的。所以当门徒这样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就是常常有时候我们怀疑，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有没有看见耶稣站在他自己的本分上、本位上，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让父得到荣耀。耶稣来的时候是听，只听父神的声音，只荣耀父神，为父神做见证。圣灵来的时候只听耶稣告诉他的话，他只为耶稣做见证，只荣耀耶稣。你们看见他位格不同，职分不同，只有一件事情非常谦卑，没有自己，荣耀那一位神。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认识圣灵，圣灵不是能力，你要记得圣灵不是能力，圣灵是神，圣灵是神的灵，是基督的灵，是神。但是这个圣灵神带着能力的，这个能力所用的这个字眼就是炸弹的爆炸力，那个威力啪，那个能力。圣灵来的时候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你里面有那个能力，你有那个能力，因为他在你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你有圣灵，你要是没有神的灵，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不是属基督的，保罗讲的。所以每一个人说你是信耶稣的，你应该里面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有邀请圣灵到你里面来，所以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是带着极大能力，他这个能力可以使无变有，可以使创造天地的事工完成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能力使耶稣在坟墓里面的那个肉体死在那里的，圣灵到他里面去，那个大能大力，圣灵的大能大力在耶稣里面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是一个复活的能力，是一个大能，是复活的能力，是改变一切的能力。你要认识，你如果不认识的话，你其实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里面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因此我们的嘴巴常常都不是跟神对齐的，我们的嘴巴常常都不是跟你的身份对齐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负面的话，我们讲怎么可能，不可能，你忘记了你里面有一位什么全能的神住在你里面。我们每一次用嘴巴在宣告一些负面话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否定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有什么是他不能的？听得懂我在讲这句话吗？你嘴巴在讲这是不可能，这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不会改变，这样的话的人其实是否定神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的大能。只要你回转向着他，向着他，你对他说你凡事都能，我信在神凡事都能。作为有圣灵住在里面的每一个人，你一定要让你的嘴巴跟你的心跟你的一切都通通配合好，在他凡事都能，在他凡事都能，你明白吗？听了神的话你没有改变，你真是白听。你一定要改变，让你里面开始对齐配合，成为真实，那个是真实，你知道吗？圣灵在你里面是不是真实？如果圣灵不在你里面，你今天是说谎的，你不是他的孩子， 他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因此我就要活出那个真实的样式来。有人生病了，祷告，我知道神的心意，再神凡事都能，他一定可以得到痊愈。你莫想从我的口里面讲出负面的话，宣告负面的话，同意他们，没有这种事。我的神凡事都能，但是他有主权。我的神凡事都能，我知道主你若肯，他必得痊愈。我从来没有听到耶稣说我不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总是说我肯，我愿意。我们要活出那样子的一个真实来，一定要活出这样一个真实来。不管你要付多大代价，你要活出那个真实来。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要做什么？我们看下去，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你得到这个能力，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人。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时刻，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做见证人。如果我告诉你，在希腊文这个见证人跟哪一个字同，你大概就要昏倒了。我们打开启示录十七章第六节，启示录十七章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这个是大淫妇，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请问你，这个人发生什么事在他身上？他殉道了，他流血了，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就是殉道的人。是的，你的怀疑没有错，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人的确是跟殉道者同一个字。你喜欢吗？你得着能力，你得着圣灵的能力，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会有那个能力要做什么？做见证人。这个做见证人是不仅你是宣告传扬福音，你所看到的，你所相信的，你要活出来。你所看到的，你所相信的，你要活出来。而这个人是如此的深信不动摇，他亲眼看到，他完全相信，深信，以至于如果有必要，他会为他所信的死。这就是见证人，这就是见证人，这就是他的信仰多强。我们常常说我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慢着，你要先搞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搞清楚，你是不是为他做见证，你深深相信他的所事，你真正相信他为你所做的，你真正相信他还要再来，你什么都相信，并且你相信，相信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人拿着刀子放在你的脖子上，说你再讲一句相信的话，我就要让你的头跟你的身体分家，你还能说我信，绝对不改变。这个就是见证人，这个就是见证人。这样的人，耶稣要的这样的人，为他做见证的人，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你知道吗？没有一种权势可以拦阻他的，没有。因为他不怕死，他要的见证人是不怕死的人。因此当你说我要为耶稣做见证，我要到地极去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第一你要算清楚，主耶稣有邀请你啊，你要先算计一下，算算看啊，你做得到做不到，这是你的信仰吗？他为了他所信的耶稣，我们看保罗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来看保罗， 做一个例子，保罗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跳，因为这个经文需要我们这样子来看。保罗这位使徒，二十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他说，保罗他说圣灵在各城里面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很多人对他发预言，你知道有很多的捆锁跟患难等待你吗？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说，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一个真正的见证人，真正的见证人。我们看二十一章做一个例子，十一节有一个先知，名字叫做雅加布，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十二节，我们包括路加医生跟所有的那些同仁们、同工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怎么样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这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那个不以性命为念的，明明知道有危险他也不放在心上。我们要再一次看见这个经文在讲什么了哈？你们要得着能力，我们求不求圣灵？求圣灵。我们有没有求圣灵给我们能力？有。但是我们忘记下半部，就是你得能力做什么？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你们知道吗？你求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是要做什么？圣灵只有一个职分，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要荣耀耶稣。所以当我们求圣灵的浇灌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承接的是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自己的家开始。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家，从家开始，患难跟逼迫是从家里开始的，耶路撒冷开始的，直到地极，做我的殉道者。就这个时候耶稣被取上天了，在他们眼前，在橄榄山上他被取上天，门徒们忽然之间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就往上看，忽然间有两位天使站在旁边，告诉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在他们眼前是肉体被提升的，你知道吗？不是灵。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知道吗？跟他们在一起吃东西，吃鱼。小子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拿来给我吃，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肉体，他怎么样被提？他说他就要像这个样式，他还要再回来。这个我们要学习，因为在幕后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在讲说，耶稣来了，耶稣的灵，耶稣换成另外一个样式，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讲耶稣已经来了。可是你要记得，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为什么你要准备好你自己，免得你受迷惑。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要肉眼看见他，真正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他驾云降临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那你放在心上，要记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耶稣已经来了， 假的，为什么？你看到了吗？偷偷的来，秘密的来，错，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要分辨，耶稣来的时候是谁都会看见他，众目要看见他，犹太人要看见他，那些刺他的人，罗马兵丁刺他，外邦人、犹太人，他们都要看见他，那个才是真正的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就是要让你的耳朵能够过滤那些假的信息，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不要去相信人家跟你讲说耶稣已经来了，在哪里出现了，没有，现在在地上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还没有来，他快来了。所以因为天使已经讲了，他怎么上去他就要怎么下来，绝对不是灵，是他的那个身体，全新的身体，在地上40天跟门徒在一起的那个身体下来，他是这样上去的，他就是这样下来，就是那个人下来，你会看见他，全部的人要看见他，抓住这个不放。你在末后世代一定要分辨的，太多传言了，明白吗？太多传言了，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如果你没有被提，之前没有被提的话，你要看见他的。感谢主，我们读过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四节，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当所有从天上大家看见，但是他的脚，他的目的，他要降落，降落在哪里？耶路撒冷前面的橄榄山，这个橄榄山就要大地震啊，天地的主降在你的上面，啪，整个山就南跟北分开了，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通道，这一定会发生的，这是圣经，这是圣经，你要记得，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一面在读，一面在学习，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认识这个？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见证人的时候，我今天在读到诗篇22篇的时候，诗篇22篇也是叫做弥赛亚诗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遇见的事情，在这个整个的22篇里面，我就想到说，如果我的神，我的主耶稣都受这样的苦，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然后从此就开始一连串的来在接受什么打他，打他，然后用带着刺的鞭鞭他，给他戴荆棘冠冕，吐口水。如果我的耶稣当时他都要忍受这样的苦，最后还被带到那个哥哥他，哥哥他，然后在那里被钉十字架，事实上他衣服是被剥光的，手脚都被钉起来挂在那里，这样的苦。所以保罗说，如果比起他所受的苦，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很苦，你的生活很苦，我劝你好好去读，从克西马尼园一直读到他被埋葬，或是读诗篇22篇，他感觉到父神离弃他了，他感觉到那些人，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在预言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光景，全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骨头都能数过，你怎么数你的骨头？除非你的肉裂开，是不是？除非你这里的肉全部裂开了，要不然你怎么数你的骨头？你怎么看得见？他能够数，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这每一件事情都应验，应验，应验，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喝下苦杯。所以他的门徒只看到说，你德国的时候，约翰的妈妈带着2个儿子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的2个儿子可不可以坐在你的旁边，左丞相右丞相哈？耶稣说，这不是我能定的，谁要坐在我右边左边不是我能定的，但是我要喝的杯他们可以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你能喝吗？耶稣喝的杯你能喝吗？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中东，真的越来越近了哈，那个基督徒被砍头，或是整个教堂被炸掉，死越来越近， 你说不要。我在听到那个天主教的教皇，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观念啊，或是说这样的相信啊，他相信有一天那个 ISIS 或许会进攻罗马，把罗马梵蒂冈整个的铲平。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只求我的神不要痛，他已经预备好要殉道了，他说只求我的神不要痛。是不是这件事情也会在我们眼前发生呢？梵蒂冈没有军队的，我们不知道，整个世界的转变很快。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劝大家，我们每一个人，请你们不要说你不要讲这些话，我不要听，你可以不要听，但是呢，你一定要站对位置，你一定要预备好，你一定要预备好，预备好，你不仅要承受他浇灌下来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你就不用怕了，殉道你也不怕了，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给你力量。感谢神，他要再来，他很快要再来。再讲下去，第十二节，第一章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希望你们去，真的希望你们去，你们就知道橄榄山离耶路撒冷有多近呢、啊？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弟兄姐妹们，再一次的提醒你们，早期的圣徒们是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的，明白吗？是守安息日的，不是礼拜天的，安息日的。所以那个安息日可以走多少的路，他们遵守，这是口传律法，这不是圣经里面规定说你能走多远，口传律法，他们守的，门徒们都守的安息日，过安息日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进城，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十一个门徒，不是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还有耶稣的妈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只有在这里出现，最后一次在新约里面出现，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了。这个也要记得，天主教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我要告诉你，新约只到这里为止，不再提玛利亚。他们说你可以向玛利亚求，因为玛利亚也可以救赎你，错，明白吗？错，不合圣经，圣经说只有耶稣，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主教改圣经说你也可以跟玛利亚求，他是耶稣的母亲， no， 他是人，只有耶稣。圣经明明的跟我们讲，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叫他们要等候，等候。其实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没有讲五旬节，但是他们一起在那里等候，同心合一的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在一起，只有一颗心。意思就是说，这里不管有多少人，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约有一百二十名，并不是说就是一百二十名，约好像有一百二十名，男的女的都有，但是他们不可能男的女的住在一个楼房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犹太人是分的，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的，不可能全部挤在一起的，不可能。 OK，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聚会。在什么地方聚会？圣经没有明讲，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大部分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他们一定到圣殿去，一定到圣殿。圣殿那位所罗门的廊下，很多位置的，每一个会堂的人就聚集在一处，聚集在一处，聚集在一处。这些属耶稣的人也是聚集在一处，一百二十个人坐在那里祷告，男的女的都可以去，有女院，这个是在外面，不是在里面的。所以他们可以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彼得站起来讲话了，哎，我们要读圣经了。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那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问题是这一段的记载跟马太福音的记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是马太所写的。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债，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这是马太的版本，讲到犹大的下场。那你要相信哪一个？如果你问我，我相信马太所记载的。我相信犹大真的后悔了，然后他把钱丢在店里，对这些人，把这些店里的人把钱拿起来，因为不能用嘛，不能放在店里再用了嘛，圣殿不能用这个钱，他就去买一块地，那这个地方就叫血田。他马太引用的先知耶利米的话呢，更是合整个的事实。或许彼得所记载的只是跳过那个时间层，比如说犹大本来是列在我们数中的，是的，他是十二位使徒之一的，是没错。然后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不是他去买的，就是他退还了，然后人把他的那个圣殿里的人祭司长他们把那个钱拿去买的，可是因为这个钱是他们付给犹大的，所以叫他作恶的工价，就去买了一块田。然后他用跳的，就以后身子扑倒，为什么？因为马太说他上吊自杀，这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那个犹大是上吊自杀，上吊的时候那个绳子断掉，整个掉下来，人掉下来，就肚腹都肠子都裂开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是真的，有一块田叫做血田。我以前去的时候他们会指给我们看，就说在哪里，是那块田就在哪里，但是以后都没有听到有人在讲起这件事情。或许这一次去我再问问他们在什么地方，不远，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下面呢我要注意的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这是谁在讲话？还是彼得？彼得的个性是什么样个性？尽管他遇见了很多的事情，他的个性是什么啊？彼得的个性蛮冲动的，是不是蛮冲动的？就是从约翰施洗起，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必须，我们在这里没有看见说他们有祷告求问神。我们看二十三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巴就是儿子，沙巴就是应许，应许之子，叫做巴沙巴，意思他们的名字都有意思的哈。巴沙巴应许之子，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马提亚意思是神的礼物，神的礼物。众人就祷告说，这个时候我看见他们祷告了，他们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也是马提亚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以后也没有再出现在新约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彼得站起来讲话，他还是他们当中的领头的哈，彼得还是领头的。他说现在这位犹大已经死了， 耶稣在世的时候选了12个使徒，现在我们少了一个了，不行，我们需要添一个，添上这个位置。所以他们自己就选举两个人，一个叫巴沙巴，又叫犹士都的约瑟，一个就是马提亚，他们先选举两个人，然后呢来祷告神，神啊，现在这里有两个人，请你指明你要哪一位。你们有看到这里发生的问题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位置需要有人，所以我们先推举几个人出来，然后祷告主，你认为是哪一个？这是人先主动，人先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祷告求神按着我们所选举出来的人来指定。有没有看见这个？这是人的方式，他用的是人的方式。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里面怎么选举啊，常常都是提名，这个人提名，那个人提名，对不对？是提名的，是不是用提名方式选举吗？所以一定要提名，选出两个人来，然后给神一个机会，给神一个机会，请你选一位，请你选一位出来。或许是彼得的个性，他老是走在前面，跑在前面的，没有改变的。你知道吗？在这里是摇签，没有错，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那个摇签了啊，以后就没有再提任何摇签的事了。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圣灵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圣灵主动的。我用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哇，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不得了了，和教师，就是你能当教师你要对圣经很熟的，对不对？又是先知又是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圣灵说话了，圣灵在他们当中说话了，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请问你，巴拿巴跟扫罗是他们选举出来的吗？不是，是谁指派的？圣灵。圣灵，神的工作是圣灵指派的，不是选举出来的，你明白吗？人会用选举的方式，我们看这个人比较好，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讲很公平的话，绝对不是批评论断的话，常常都发生在执事长老里面，教会分裂都是这些。为什么？因为你用选举的方式，你不是祷告的方式，不是等候圣灵告诉你说哪一个人。你知道等候圣灵哪一个人哦，就要全体通过，因为是圣灵感动的。据说有一个人很好玩哦，他身上放着十个硬币，铜板。他每次要求问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主，如果所有的铜板都是正面的，比如说都是人像在上面的，十个都是正面的话，我就知道你跟我讲是好，你可以去做。他就用这个方式，你知道要使十个铜板在里面扣扣扣，然后拿出来摆好，全部图像向上，那个几率大不大？不大哎。但是他很少的时候他会看到说都全部向上，他就非常的确信这是神要他去做的。那我们就来看过去到底他们是怎么做。我们在学会幕才讲过祭司穿的衣服，祭司穿的衣服上面要挂胸牌，对不对？还要放两个决断牌，要放什么乌灵跟土明。什么是乌灵跟土明？其实我跟你讲，不仅我们不知道，连犹太人也不太知道，只能用猜的。那个土明呢，土明意思就是完美，它是 perfection 啊，完美的意思。那乌灵呢，就是光 light。那犹太人说，这个乌灵是白色的，土明是黑色的。如果他们求问神的时候呢，神回答他们 就是祭司，带着这个的祭司，他会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一些异教的那个哦。可是这是神规定他们的，这是神规定的，他那个乌灵跟土明拿起来丢，如果是白色的就是神说可以，如果是黑色的就是不可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哈，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是我常常会用的一个经文啊。十九节，非利士人来了，要来攻打以色列。十九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吗？所以他要的答案是可以跟不可以，对不对？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是跟不是。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这个祭司要解释了，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他大卫当王之后，做了犹大王跟以色列王之后呢，他求问神，他求问神，有祭司用乌灵跟土明，那个时候乌灵跟土明还在，所以他求问神，然后神告诉他可以跟不可以。之后就是祭司会解释，祭司祷告，其实祭司就要祷告，祷告说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就是说以色列人来到祭司面前求问神的时候，祭司要祷告神，然后呢他们问的问题是明确的问题，很明确的，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交到我们手里吗？是的跟不是的，就是很明确的一个问话，得到的也是很明确的是跟不是，是不是，对不对，可以不可以，就是这样子。Okay, 但是你这个乌灵跟土明呢，后来到了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就不再有了。我们看一下哈，第二章第六十三节，以斯拉，以斯拉在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从巴比伦回来点人数，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然后到了六十二节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他们是祭司，可是因为家谱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证明说他们就是祭司。所以六十三节，省长对他们说，不可以吃至圣的物。祭司本来是可以吃的，那个祭物他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们不能吃，没有办法证明。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没有了，没有乌灵跟土明，这个东西 是什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的时候再问吧，再问摩西，再问亚伦，到底是什么东西。尼西米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决断，没有办法问神然后有一个决断。或许因为这样，所以彼得用抽签的，用摇签摇出来，然后到底是谁，或许不知道。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的这个原点上，我们再来看哈。其实在神设立的服侍他的人群当中，不是用选举的，再讲一次，没有民主制度，神不是用民主制度，神是用指定的，他是神，他知道，圣灵是指定的，指定谁谁就去，那这个教会就要差派他，教会就要按守在这个被指定的人身上，所以整个教会一定要在圣灵的，不能讲掌控哦，你整个教会，所谓的教会应该是在圣灵的领导之下，引导之下的。现在有吗？我要问大家，你们经过的教会里面是这样的吗？是圣灵做主的吗？是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位置是给主耶稣坐的吗？是圣灵坐的吗？当你如果有一个位置留给圣灵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谨慎小心了，因为你一定要祷告清楚。有时候我们不选择用神的方式，因为太麻烦了，我这个器皿一定要准备好，你明白吗？如果你这个器皿不是一个干净的器皿，你这个器皿不是跟神的心意对齐的器皿，你一定得不到圣灵告诉你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假设。所以全部的教会的人坐在那里要开会，不是长老，不是执事的问题，不是牧者的问题，是你们当中是不是尊圣灵为主，是不是圣灵在引导你。 我很大胆的这么讲，就是在第九章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见有一个人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威吓凶杀，就是行各样事情的人。但是这个人呢，却是耶稣基督亲自点名拣选的，他的名字叫扫罗，又叫保罗。保罗一直在讲，我是使徒，我是使徒。我们也知道彼得在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说那个选使徒的条件是什么？选使徒的条件必须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必须亲身跟随耶稣基督的。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跟随着耶稣基督的。但是扫罗呢，又称为保罗的这个扫罗呢，他没有跟过耶稣，所以其他的使徒或是其他的门徒就不买他的账，就不买他的账。可是你要记得，你不买他的账没关系，耶稣用他，耶稣点名，耶稣跟他说话，所以他说他是使徒，他坚持说我是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奉神差遣的，奉圣灵差遣的，就是使徒。第一世代是的，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必须是要亲眼见过耶稣的，跟过耶稣的，是耶稣点名的，这个不是他们选举的。或许在这个地方圣灵还没有下来，第二章还没开始，神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在以后你发现没有再用这个方式，除非来到了这个世代，除非来到了外邦的基督徒这个世代，用选举的民主制度在教会里面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讲民主制度不是神的制度，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神权制度。我再讲一次，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神权制度，圣灵，我认识圣灵。民主制度是人的，你要求公平，你要用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对不起，不是神的方式，不是神的方式。我们学到了吗？我不知道。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吗？不知道。但是记得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你的心思意念要跟神对齐的，就是这个时刻你要跟神对齐，以他的心意为心意，你要以他的心意为心意，不要再看人怎么说怎么做了。连彼得所做的，神是没有否定他在字面上，但是神在后面拣选使徒保罗，成为他差派到外邦人中的大使徒，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放在心里，每一个人都要放在心里。但愿我们明白，这是神国的运作，不是地上国度的运作。愿圣灵对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真的不明白，甚至于我们承认我们真的不认识圣灵。但是主，我们今天听见了你的声音，我们听见你在呼召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对齐。我们求你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认识你，使我们能够有一个耳朵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除掉我们里面属人的一切的方式运作，那个知识，让我们学习听见圣灵的声音，就行走在其中。我们求你继续来借着使徒行传来苏醒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